我们也一样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每一堂课里面我们有收获。在路加福音第22章28节，耶稣对门徒说，常我在磨练之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实在是很感谢主，神就是拣选了各样的人，不是什么很特别的，也有特别的，也有不特别的，也有平凡的，也有特殊的。神就拣选，从这世上拣选了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让我们能够跟耶稣藏在一起。门徒也好，使徒也好，门徒一般来讲就是学生，使徒也好，使徒通常讲建造教会的。我们不太要分门徒和使徒，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耶稣一个人可以完成一切的工作，神三位一体的真神可以完成一切的工作，神却实在奇妙，就拣选我们这些人，拣选我们这些不成才的人，拣选我们这些跟他完全不能比的人，不仅跟耶稣同在，而且22章28节这里讲的是在磨练之中，常和耶稣同在的，就是我们。但是我们很难想到，我们给耶稣一些磨难，这是想得通的。我们的主耶稣在磨难的时候，我们是跟他同在的，是安慰鼓励他的。各位实在是太荣幸了，我们在艰难中神安慰我们，主在艰难中我们居然也是安慰主的。当教会在艰难中的时候，主就在艰难中。在教会艰难中的时候，有弟兄姐妹为教会流泪祷告，为弟兄姐妹付上代价，这都是与主的同在。在马可福音3章14节，他设立12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出去传福音，并给他们权柄赶鬼。你看到这两处经文，一个是路加福音22章，一个马可福音3章14节，门徒都有一个不可少的，或者两个不可少的东西，这两个是相反的。一个是常常跟他在一起，门徒是常常跟耶稣在一起的，包括耶稣在磨难的时候，包括在常跟他们自己常要自己跟他们同在，就是包括当然是训练了，但是也是有一个很强烈的感情。我希望包括在我们华人教会里面，我们对我们的主，我们弟兄姐妹彼此之间有这种常同在的感情。这是一个主耶稣要我们跟他很近，求主让我们跟他都很近，求主让我们跟耶稣的近是心很近。圣经里面有一个观念，这个观念呢，在各位如果你念了社会学或马克思主义会知道，这个观念就是疏离或者异化 alienation 或者 estrangement。 这个字呢，在大概60年代的时候，在西方或者是80年代90年代中国都很流行。那反精神污染那个运动里面也有跟这个异化有关系的。其实我在这里不是要谈政治，我也不是要谈马克思主义，我在谈圣经上讲到的，用一个方式来讲罪。圣经用各样的方式来讲到罪和人跟神的关系，都是像我第一天晚上讲的，目的是要让人在各种的比喻方式中对这个观念能够更清楚。那么罪的一个观念呢，就是远离 alienation。 那个尤其是以弗所书2章讲得很清楚，他说你们是局外人，你们活在世上没有神，没有指望，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靠耶稣的血得以亲近了。我们原来是远离的，我们是有距离的。当人犯罪以后，人跟上帝的第一个动作就是距离，就是躲藏，就是不喜欢。我们这些重生得救的人，我们的罪性还在，表现出来的也是 我们对属灵的事，对主的事，不管尝过多少次天恩的滋味，我们基本上还会有些许的抗拒。那些许的抗拒就是我们的老我们还在那边。各位，你有那个大卫这种福气吗？大卫在写诗篇119篇的时候，全篇在讲到说他何等喜悦上帝的律法，何等喜悦上帝的律例典章规定，我爱慕，我渴慕是你的律法，甚至心碎。你的律法在我口中比蜜更甜，你的律法比金金更宝贵。这些我们有点熟悉，可是你不觉得非常陌生吗？我们当中不知道有谁每天想要看圣经甚至心碎。哦，有这样子的人啊，你想看圣经，哦，我好想读经啊。各位，我有过很狂热想要做一些事情，这也不是罪恶，但是我会想做这些事，很强烈的想做这些事。我们男生很多时候就是想要看一场球赛啊，或者想要看一个什么很精彩的一个运动会啊，我们会很积极很强烈。你的儿子可能现在还是这样，NBA 明天final 什么时候10点钟开始决赛，你9点半就把整个人沐浴干净了，擦干净了，坐在那个沙发上了， popcorn 什么都放好了，一切都预备好了，不可以打扰，手机也自动关机了。你要专心看，你要反复看，你很喜欢看，你很想看，看完了还跟你的同学讨论。我的儿子就是，哎呦，看这些什么足球赛哦，那个包括有一次我跟他一起出去，我们住在朋友家在德国，晚上那个时间刚好是美国的那个什么 Super Bowl 或者什么，哇，我儿子在那里好专心啊，然后也会叫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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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oh you stupid, oh 那么男主人都来敲门，怎么回事啊，父子失和了，那就很狂热。各位，我说这事就是我们很喜欢一些事情。各位，我从来没有想看圣经这么强烈过，我没有。我们每天看圣经，哦，该读经了啊，哦，好，有的时候看，哎，不错，很有意思。我没有，哇，啊，哦，宝贵，哦，主啊，哦，没有。各位，你有吧？你有，我实在很佩服了，感谢主。我切慕你的话语，甚至心碎。但我相信大卫不是说谎的，就是我多么希望我们华人教会不只是对神的道理能够越来越认识这一点啊，这几年改革中，在这十几年，在西方，在华人中间的复兴，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但是也有个隐忧，我们华人实在很会读书，那改革中是很注重头脑的知识，这很好，正确的教义，但是你可以有很好的正应该不可以，但是是有这种情形，就是你对上帝的知识很丰富，但是心很冷。如果这样就不应该了。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应该越认识让我们越火热，越认识越爱主，越认识越愿意爱人，越认识也越有认识的那个行动。在圣经里面讲到说，我们得罪上帝的时候，我们是一个远离的人，我们人和人之间是有距离的，我们人跟神之间有距离的，是有很多的距离。这个距离呢，其实也是我想在世俗的很多文学哲学里面，马克思，尤其青年马克思的作品里面就有讲到，但他会说人和人之间距离，人和人之间的疏离，疏离强烈到一个地步，人和人之间的异化，也就是疏远，疏远到太远就变成不是人了。 Alien 是疏远， Alien 疏远到一个地步就是异形了，就是外星人了，就是我跟你没有关系了。那么神希望我们跟他亲近，我们跟他越亲近，越亲近就越有主的形象，我们跟他越亲近越亲近，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圣经里不避讳的把一个很不好听的名词，就是夫妻的性关系，用来描述神跟神儿女的关系，二人成为一体，包括在以弗所书第2章在这里讲的。 就是我们原来是疏远的，现在希望亲近，亲近甚至成为一体。那这圣经里面包括在改革中很严肃里面会常常讲，在基督里或与基督联合，都不应该从这个观点来讲，就是如果你从这个观点来讲就想到性，但也应当从这个观点来讲，因为圣经是用这个字眼来表达我们跟上帝的亲近，我们跟上帝的爱。神希望跟我们是亲近的，神希望跟他所爱的、他所拣选的国民亲近。在旧约里就讲到说是拣选，甚至就是他的心腹，就是他的妻子，然后也有讲到是他的儿女，也有讲他是朋友，也有讲他的仆人，也有讲是他的门徒，但是最常讲的是他的妻子，是亲近的。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和他的门徒也是希望他们跟他亲近，跟他们传跟他们在一起，主喜欢我们跟他在一起。这我还是一样说，一个谈恋爱的人就懂得是什么事情。我跟我女朋友谈恋爱，就我太太谈恋爱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在士林，学校在士林，那台北那个都是比较落后的，而且那时候我们学校前面有一个臭水沟，晚上的时候也有蚊子。我跟我女朋友在那里散步，牵到她的手，哇，好像在天堂一样，千千万万的蚊子好像千千万万的天使一样，没有什么很痛苦的。各位，因为你跟你所爱的人在一起嘛，你就很喜悦。等到没有爱了，你跟他在维也纳，你看我，我看你，你想别人，他想别人，就我们不是唯心论者，我们希望我们跟上帝是亲密的。这圣经里面尤其在创世纪讲，耶和华与谁同在他就百事顺利。但是圣经里面有另外一个完全相反的题材也是对的，神希望人跟他保持距离。哦，保持距离，可能最好的一个描述方式就是，我们华人也没有太注意这个字，就是敬畏神。敬畏就是保持距离，敬畏就是害怕，敬畏就是不敢亲近，敬畏就是上帝很圣洁。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相近，天离地有多远，神的慈爱与敬畏他的神的慈爱与敬畏他的人也是相近的。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对于神有那种很爱想亲近他，又因为圣灵让我们认识他的伟大和尊严，像在西乃山底下一样，甚至到永远我们都对他有一种敬畏。你在圣经新约旧约里都可以看到，当那个当事人发现他前面所站的是耶和华，是耶和华的使者的时候，包括彼得在打到最多鱼的时候，耶稣他听耶稣的话打到了最多鱼的时候，他说，主啊，离开我，主，哎，各位，主让你失业三个月，你说主啊离开我，你主让你失望，你说主离开我，主让你打到最多鱼的时候，你就拥抱主啊。彼得说，主啊离开我，这个反应也是对的。这一种因为认识真理，认识上帝的爱，知道上帝可亲可爱，我渴慕你，然后有各种煽情的话，主啊我爱你，拥抱等等，把自己献给你，哦，这个是很合理的。但另外一方面，因为圣灵的光照让你看到神是何等的圣洁可畏，从旧约到新约大家心生敬畏，这也是合理的。神也要，耶稣也要他的门徒对他有这种敬畏，有亲近也有敬畏，跟他很近也很远。很远还有一件事情，差他们去传道，到耶稣面前，这个是 calling， 神呼召我们到他面前，得连续蒙恩会做随时的帮助。神呼召我们到他面前，成为他的小羊，成为他的心腹，成为他的妻子，跟他们同在。神把我们招聚过来，让我们得他的指示，得他的恩惠，目的又是把我们拆出去。这个 calling 是把我们聚起来，拆出去就是 sending， 就是差遣，拆我们出去传道见证他。这两个方向相反的事是教会应该不断的有，越多聚到神这里来，就越多出到外面去见证主。如果一个教会常常一起聚集听到相爱祷告，就一定也常常出去见证传扬主的福音，这就是门徒。当我们出去的时候，不可避免的一定就会有征战。各位不要把基督徒的生活想成只有一种，圣经用很多的方式来描述，包括用植物的来描述，我们是橄榄树，我们是葡萄树，我们是无花果树，我们需要结果子，这都是很多时候跟我们传统观念不一样的。传统观念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圣经上是撒种的当存着得粮的指望撒种。我们的主不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他要收获的，他不仅要收他的葡萄，收他的无花果树，收他的橄榄，他还要收的是甜的。当旧约创世纪第五章里面，当以色列这个葡萄园在他一切辛苦中没有结出果子，一切的辛苦中那个好的葡萄园变成酸葡萄，结不出果子，结了一点苦涩酸的果子的时候，上帝是把它废弃掉的。当新约的时候，耶稣讲过，有一个家主到无花果树底下来找果子，三年找不到，他就说砍了吧。是那个园丁说，哎呦，让我再施一点肥，让我再办一次退休会，让我再请一点好讲员，再施一点肥，再修剪修剪，再挖一下土，如果明年还是不结，你再砍掉，今年再保留一年。就是三年如果不结果子，信主了三年没有结出仁爱喜乐和平忍耐等等果子，没有领人归主，照理三年就应该砍掉。各位弟兄姐妹，请问您应该是几年前被砍掉了？是因为牧师天天在那里求再宽一年吧。我们昨天也有讲，耶稣有一个神迹，耶稣所有的神迹都是正面的，叫死人复活，叫瞎子看见，叫饥饿的得饱足，只有一个神迹是负面的，就是无花果树不结果子，叫枯干了。我们的上帝是充满恩典的，可是罗马书十一章也讲，可见他的恩慈和严厉，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我们主非常慈爱，但是我们的主也有严厉的那个层面。这些神的儿女，神的门徒，我们需要认识，我们到主面前蒙主的呼召，蒙主的差遣，蒙主的爱，是要我们多结果子。所以愿我们每个人的个性上，仁爱喜乐和平忍耐，对主的认识上，领人归主上面，我们都能够多结果子，使每个人到教会里来，我们看到的就是各样芬芳的果子。求主帮助华人教会是很蒙恩的，但是华人教会在吸取养分的事上十分蒙恩，在结出果子的事上好像还有待加强。那这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当中鬼太多了。对不起对不起，不是要吓你们哈。各位，你要知道魔鬼做事是很勤快的。你如果说我都不觉得，那就是那个懒鬼已经在你身上了。魔鬼又精明又勤快，他真是很聪明。如果我们不常常更多的靠着主，真是会失败。 路加福音22章31节，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我们不太懂塞麦子的意思，我这样讲吧，这塞麦子可能有两个意思。塞嘛就是筛选，各位，上帝要得的人是什么人都有，只要是愿意的，只要承认在神的光照下，承认自己是罪人的，承认耶稣是主的，他都接受。你不必变成一个好人，我们从来强调因信称义，没有好人，没有一个义人，一个也没有，从来没有一个人是做了够多的好事被上帝拣选的，从来没有一个人。虽然我们华人的文化里面，包括改革中，很容易有一个危险，就是律法称义，你是因为好被上帝拣选的，完全不是。我们任何一个时候不是因为我们好被上帝拣选的，完全是因为神的恩典，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被拣选。这个观念我们华人尤其一定要记得。各位，因为在世界上，因为你在中国，你在台湾，你在香港，你在新加坡，你能够出类拔萃脱颖而出，都是因为你优秀。而唯有你在神的国里，你在教会里，你能够被选上，是因为你很烂。我不是骗你的，这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讲，神拣选了世上愚拙的、软弱的、贫穷的，为要羞辱那些有钱的、强大的、聪明的，好叫凡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所以你说，哎呀，那我还是有点觉得被侮辱了，我是烂被拣选的吗？神真的不拣选好的吗？真的不拣选。那好的都被佛教徒他们拣选去了，也不是。神拣选烂的，没有拣选好的，是因为没有好的，一个也没有。没有，每个基督徒看到自己是蒙恩的罪人，越来越看到，那就有福了。门徒也是一样。各位，对，从某个角度来讲，神也在精挑细选，但是精挑细选最基本还是这个人在神的恩典下，他反映出他自己对神的美善的渴慕和缺乏。他渴慕，他缺乏，你知道自己的不足。这就是圣经也常常讲的这些我们觉得很奇怪的话，旧约到新约都有。路加福音把这表达的最清楚，贫穷的人有福了，那你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有福，你们富足人有祸了，你们当中每个人都有祸。这是路加福音第六章平原宝训里讲的，他不是讲邻里贫穷，他就讲贫穷，他不是讲邻里富足，他就讲富足，富足人有祸了。各位，不是富足有祸，也不是贫穷有福，而是富足的人比较容易自满，不去依靠上帝。贫穷的人也不是自动有福，你千万不要看那个财主和拉萨路的事情，你不要有一个共产党的想法，就是打土豪分田地。拉萨路是一个土，拉萨路是一个乞丐，无产阶级，赤贫穷，就是反正他成分很好，他上天堂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他很穷。那么财主他下地狱就是因为他很，有人把地狱阴间分开，我看是不必分开。就是财主下地狱就是他很富裕。各位，不是，我承认如果你去看路加福音是不是16章，你去看拉撒路为什么上天堂，为什么在亚伯拉罕的怀里，真是太棒了，答案实在太棒了。各位，圣经没有讲因为他穷，似乎有讲到一点点，他好像没有享过什么福气。但是各位千万不要有个观念，我们上天堂就是穷，那各位我们就这样做吧，起码我想过，我们就怎么做呢？我们就拼命赚钱，拼命存钱，然后就拼命享受，然后务必到死前一刻钱花得光光的，然后信耶稣，就过尽了荣华富贵又很穷的上了天堂。各位，你不要开上帝的玩笑哈。 拉撒路上天堂绝不是因为他穷，人在神面前毫无可夸，不是因为人所做的任何事。我们基督教没有仇富、仇美、仇这些仇优秀的情节，没有。我们不要有这种嫉妒的心，我们希望大家都富裕、都美丽，我们都希望大家健康，因为神造的世界是这样的，神要给的也是这样。只是在罪恶的世界里面，常常是我们在贫穷可怜中比较容易向神谦卑下来，那就是有福的。我看拉撒路人上天堂，在路加福音那里讲的就是找不到理由，那就 exactly right。 我们得救是没有理由的，就是神拣选我们，用英文一个字 gratuitous，把中文来讲就是无缘无故的。神拣选我们是无缘无故的，神不是从我们身上看到了优点、看到了好处来拣选我们，神拣选我们就是按着他的旨意，善恶还没有做出来，是非还没有分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不在乎人的行为，在乎神的旨意。神就是要这样拣选，意思就是让我们知道，一个一无可夸的人，包括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一无可夸，我们得救是蒙了拣选。那财主被拒绝呢？财主被拒绝，你也不要想到就是因为他吃喝玩乐，因为财主的吃喝玩乐和财主穿的豪华，其实比起所罗门还差多了。财主吃的喝的玩的，比起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在美国的生活也差远了。您看看您的冰箱哦，您看看您的厨房哦，您看看你，我照我所知道，好像我三十几年前来美国，华人家里就是一个冰箱嘛，后来好像都变成两个冰箱，还再加一个 freezer， 然后每家的冰箱又还是一打开，咵，东西都掉出来了。每家的冰箱都像法老的七个丰年一样，我们很丰富，没有不好，但是我们在丰富中容易忘记上帝。财主的罪就在这里，财主吃喝玩乐不是罪，财主宴客不是罪，财主甚至对拉撒路我看也没有什么不好，还让他吃剩的。但是非常明显，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华人要非常小心，我们反对基督教的人不多，我们逼迫基督教的人更是少，但是起码我在台湾看到我的同胞，特点就是对于信仰、对于上帝漠不关心， I don't care， 漠不关心。我们台湾人最追求的一个当然就是钱，另外一个是健康。你看全台湾各个地方大家都是健康，你在公园里看到有人用手走路的、倒着走路的，都听说那样健康一点。哪一天哪个什么什么李洪志啊、哦、不是李洪军啊，哪一天什么法轮功的说用头走路可以很健康，我看中国人都用头在走路。我们的怕死怕病怕得不得了，要健康要发财，只要怎么能发财就好，当然还有一些酒色财气的事。但你跟任何人讲，这也是耶稣讲的，你自己的东西，这是耶稣在不义的管家里讲的，你自己的东西，永生的账目就是你的永生，中国人一点不关心。中国人只要今朝有酒，就是这一生有酒就好了。当然现在又想到第二代第三代了，通常第二代第三代，你给第二代第三代的结果就是给了第二代第三代的律师的小三，就他们去打官司，然后钱都给了律师，律师就给了小三。所以你为什么在这么拼命的存钱存给你的不认识的律师的小三，我是实在是不太了解。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被撒旦得去，撒旦要塞我们像塞麦子一样，神是无分轩轾的拣选了每个人，撒旦是很仔细的要得到每个人。不管你是聪明不聪明、圣洁不圣洁、属灵不属灵，他都有他攻击的办法。圣经用塞这个字就是精挑细选， 圣经用塞这个字，就是撒旦找你最弱的地方把你攻下去。昨天我才跟同工分享，哇好厉害啊！撒旦去试探耶稣，哦耶稣知道怎么得胜，用神的话把石头变面包。经上记着说，经上记着说，撒旦第二个试探第一句话就说，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住你。各位，你喜欢读圣经，撒旦会用读圣经来试探你。喜欢祷告，你喜欢服侍神，撒旦都可以用这些东西见缝插针的试探你。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在每件事上，我说这些不是叫各位害怕，我们从来不要怕撒旦，但求主让我们在神面前谦卑，我们求主让我们在神面前渴慕。撒旦要得着你们，撒旦要得着你们，各位，我要得着你们，你要得着你女朋友，常常都是哀叹的，求之不得，对不对？得不到。撒旦要得着我们就太容易得到了，但是也太难得到。我们感谢主，因为耶稣为我们祈求，要不然我们都早就完蛋了。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祈求，主耶稣的祷告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我们通常想到主耶稣的工作，我们通常想到主耶稣大祭司的工作，我们都只会想到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这是不错的，但不只是这些。主耶稣死了以后降在阴间，复活升天了，他还有圣灵，在罗马书第八章还有希伯来书都告诉我们，主耶稣做一件事，主耶稣今天也在做这一件事。大祭司的工作就是不断为我们祷告，如果没有主一直为我们祷告，我们真不知道怎么办了。这也是使徒信经里的那句话没有写出来答案，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哦，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请问现在又在干嘛？主这一坐坐了2000多年，不怕得痔疮啊？坐在全能父右边，他没有讲，但是里面的含义就是为我们祷告。那个为我们祷告，就是约翰福音讲的为我们预备地方，因为就是在祷告中把我们建立起来。愿教会是万民祷告的殿，教会不是万民祷告的殿，教会就不是教会了。在传统一般的神学里面都有讲，教会必定有三个或者两个特征，一个是传讲上帝的道，一个是施行圣礼，如果还有第三个，就是教会的惩治。我觉得惩治也不是很好的词，应该是教会的训练。惩治只有处罚恶的，训练还有其他的操练。对，教会最重要的应该就是传讲上帝的道。可是我也很稀奇，我没有看到一条信经说教会如果是传讲上帝的道，教会一定也还有另外一个跟传讲有关系的。传讲上帝的道，就是让上帝的呼召、上帝的声音能够临到全世界，临到教会。上帝的道临到人。可是如果是教会的话，不是只有上，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就是蒙神所召的，他写信给哥林多教会，教会就是蒙神所召的，蒙神所召就是蒙神把他的话传讲给他们的人。神的呼召临到教会，如果是教会，就一定是在传讲上帝的道。神借着传道人，借着圣经的话呼召我们， calling 我们。这是保罗讲的，我觉得是很有代表性的教会的特点。但是保罗没有停在这里，也就是在各处呼召呼求我们上帝的圣徒。怎么大家都没有讲教会的特点不只是传讲上帝的道，不只是上帝对我们讲话，教会的特点岂不也应当是 会有信徒对上帝的 calling 吗？上帝 call 我们，那叫传道；我们 call 上帝，那叫祷告。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如果教会不祷告，如果弟兄姐妹不祷告，我不知道怎么叫做上帝的殿。而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在神的保守中，教会是一个能够坚固的传扬上帝的道，能够坚固有信心，能够从主那里常常回到主那里向主祈求力量，常常回到主那里从主那里得到安慰，常常回到主那里被主洁净，常常回到主那里重温主对我们的爱，然后从他那里领受权柄和使命和能力，再进到世界。我们不断地进到世界，带着福音，带着见证，我们也不断地回到神面前，献上我们出熟的果子，也祈求他继续给我们力量。所以教会，我不知道我们这里有没有做 finance 的，我们那个资金的来流动应该是非常快的，不断到主那里，不断又离开主，不是离开主，是带着主的能力资金再到这个世界建立主的教会，多结果子啊！但是我们真是非常软弱。耶稣的门徒是要他跟他们常常接近，领受他的话，相爱他，又领受他的命令，去见证主，去见证主。我们也知道撒旦是非常聪明强大的，不断会引诱攻击我们，但我们又感谢主，主为我们祷告，使我们能够回头，回头以后是坚固你的弟兄。那这句话也提醒我们，你在坚固你弟兄的时候，或者你姐妹的时候，你一定是比别人好，所以你在坚固别人，别人一定是在软弱中，所以他需要你的坚固。但是你坚固你的弟兄，是你回头后，换句话说，你也不过是一个被主借着其他人坚固的人去坚固别人，有什么好夸口的呢？有什么好得意和自大的呢？啊！可是这也是没有停过，门徒就一天到晚都在争谁为大，谁为大。我们看到教会的缺点真是很多，也很难忘记，这都很明显的。各位，如果我们今天发一张纸下去，请你把你配偶、你老公或老婆的优点写三项，我发一张纸写下去，那么大家就纷纷开始大长考。他有优点，他有什么优点？咬牙切齿的想，有什么优点呢？三点，可不可以只写一点啊？啊！如果说哦，题目坏了。现在请你写三点他的缺点。哦，一张纸不够，一张纸不够，正比疾书啊。各位，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在一起交通，包括我跟我太太在一起交通，谈到教会的弟兄姐妹的时候，谈到教会事情的时候，几乎非常自然的行云流水的，就是 gossip， 很自然的。哦，我那个师母怎么样怎么样？那个老师怎么样怎么样？哦，有两个同学，哎呦，他们争风吃醋怎么样怎么样？我几乎很少跟我太太分享。哦，某个牧师今天的查经内容非常好 ，Honey, darling, sweetheart， 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哦！各位，我们在讲别人的缺点的时候，怎么如此的行云流水啊？在讲别人的闲话，就是 gossip 的时候，非常能够讲话；在传扬福音，就是讲 gospel 的时候，怎么非常的困难啊？我想这都是我们的罪恶啊！我们实在求主怜悯。但是我刚刚说的是笑话，我再想想看，包括昨天跟一些弟兄姐妹的交通，我们也非常感谢主，我们也诉说了，彼此诉说，也激励了神在很多人身上奇妙的作为。我感谢主。各位，我们并不是说报喜不报忧，报忧不报喜，我们传扬的是主的福音，我们传扬是主的大能， 所以我们基本上目标上我们一定是乐观的，一定是正面的。但是我们既在讲福音，既在讲上帝爱我们，我们就一定也会讲我们如何的病入膏肓，我们如何的罪恶，我们如何的抵挡主，我们如何的顽梗悖逆，但是上帝如何拯救我们。所以当我们讲到教会或我们自己有很多缺点很多罪恶的时候，也未必是坏事，起码圣经也讲了很多。但是我们总希望我希望各位，我不是一个乐观的人，我很悲观，但是我越信主呢，我生活的态度就越正面积极。我也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不管你有没有病症，我们在台湾忧郁症躁郁症的是越来越多，包括有一些长辈，我最近才知道一个长辈真是又属灵身体又健康，非常乐观，常常会笑，然后很乐意传福音，可是最近这一两年得了很严重的忧郁症，各位我都不知道是为什么。但是我们会生活中哪一个时代哪一个地方都会有病，有莫名其妙的，有罪恶，有失败，有跌倒，很多这些不用讲了，大家都知道。可是我希望要讲的是，即便如此，你要有一个信心，神的教会，神的儿女一定会得胜的，因为我们被他救赎，我们被他呼召，我们被他坚固，我们被他祷告，叫我们即使魔鬼是想塞麦子一样一粒一粒要把我们挑出去，上帝的儿女还是会被他拯救。好，我跟各位分享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实在我先预告一下很无聊哈。耶稣讲过很多比喻，耶稣用很多的比喻来讲天国像什么，天国像什么。那么其中天国像什么，他喜欢用一个撒种的比喻来讲。撒种的比喻可能你们非常熟悉的，就是那个撒种在路旁被鸟吃掉的，撒种在土浅石头地上被晒死的，撒种在荆棘里面被挤死的，以及第四种撒在好土里的结实百倍，这我们最熟悉的。我们比较不那么熟悉的，但是也有点印象的，就是有一个人撒种，把好的种麦种撒在他的田里，然后后来睡觉就有恶者来撒了，那么就有麦子和败子。还有一个撒种的比喻我们更不熟悉，我读给各位听，马可福音4:26，又说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见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各位，好好，我再把下面一段读完好了。28，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先发苗，再后长穗，再后穗上结成了饱满的籽粒，谷季熟了就用镰刀去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到了。哎，各位，这是我几乎没有印象的一个撒种的比喻，撒在四种地上的有点印象，麦子麦子在一块田里长的有一点印象，这个我毫无印象。为什么毫无印象？就我刚刚讲的，实在非常无聊，也没有什么作用，好像也没有什么警戒的作用，也没有什么提醒的作用，也没有什么任何作用。各位，神的话句句字字都宝贵，我觉得这里有非常大安慰的作用。神的国好像人去撒种在地上，各位你想嘛，撒种嘛， 你想农夫嘛，你想连我们中国不是基督教国家，我们讲到农夫，我们讲撒种，我们都会说谁知盘中飧，粒粒皆辛苦，农家好辛苦啊，农民好辛苦啊，我们真是看到农民很辛苦，你要让你的果园、你的菜园、你的花园、你的田里的东西能长得好，要汗流满面，要很辛苦的工作，农家向来是辛苦的。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却完全不提，不但不提有一个人撒完种，下一节不是去耕耘，不是去插秧，不是去施肥，不是去浇水，不是去防蝗虫，不是去做别的事情，是黑夜睡觉。哎，他睡觉了，白日起来。你不觉得这句话很废话吗？黑夜睡觉，白日不起来。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我也不知道中文这个字是不是翻得很对啊，这种就见发芽见长。我的意思是说，如果用这个就字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个种能够长啊，就是因为那个人睡觉起来。也就是一个种能够长，就是别管它啊，这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不要干涉。各位，你听到有这样的讲教会的工作吗？他的意思，耶稣的意思好像说，神的国就是牧师去讲道，讲完道牧师就睡觉了，牧师起来了就长好了。哈利路亚，这实在太棒了，我怎么从来没有在神学院听过哦。然后下面他就讲，哦，要证明我讲的没错，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我根本不知道他们怎么长起来的，因为我的确是一个又懒又饿的仆人，都在睡觉，起来也没有讲工作，哦，起来也许去散散步啊什么，因为他没有讲嘛。我们稍微小心一点哈，我们再想想看，27节，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见发芽见长。黑夜睡觉，白日起来的主词是谁呀？想当然尔是那个农夫。农夫圣经里面有的讲是人子，但这里应该不是人子，好像有点懒，不是耶稣。有的时候讲撒种的比喻，重点在那个种是神的道；有的时候讲撒种的比喻，重点在某哪一种田地很重要；有的时候撒种的比喻，重点在讲有恶者来破坏；有的时候撒种的比喻在讲稗子麦子很难分开。这里在讲什么？这里好像那个撒种的人，那个农夫是很糊涂的，也不知道，也在睡觉。我不晓得这样讲有没有太灵异解经啊，黑夜睡觉，白日起来，我甚至不知道那个主词是不是指着那个子粒。子粒黑夜的时候睡觉，白日起来，你说子粒不会睡觉，但是我想到睡觉在圣经里面有另外一个意思，他们不是睡了，他们不是死了，是睡了。所以睡觉有的时候就是指死，睡眠安息有的时候是指基督徒的死。那如果是这样，我们又想到耶稣讲的另外一句话，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那可不可以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睡了？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安息了，就不能够发芽见长。各位，我讲了这么多，我想要表达的一件事是什么事？我不是叫各位懒惰，虽然我自己实在是一个很懒的人，我不是叫各位睡觉，虽然我自己实在是一个非常想睡觉的人，但是总的来讲， 我们在讲我们是神的儿女，总的来讲，我觉得神是要他的儿女有平安的。对，我知道我是牧师，在教会里面，在这世界，我知道太多的战争要打，我知道太多的工要做，我知道太多的人要训练，我知道有太多太多的事情了。尤其我们中国人命苦，天天你在教会里听到的，在世界听到的，也都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们有那忧患意识，我们有那唯苦意识，我们的意识都是不要享受的，我们的意识都是要辛勤工作的，我们的意识，对不对？你从小跟小朋友讲的故事就是蚂蚁和 grasshopper， 那 grasshopper 在春夏秋都在哈哈哈跳跳跳跳跳，那个蚂蚁就在春夏秋辛苦工作，最后 grasshopper 冬天就饿死了。然后我们就告诉 the moral of the story is， 你要好好的工作。就是我们中国人有忧患意识，我们人无远虑，必有近因，近忧。我们一定要辛苦工作。好像我们中国人比较看不起拉丁民族有吃有喝，吃完了喝完了就算了。这种人没出息，这种民族没出息，不会积攒财宝，不会存钱的。可是你再看看圣经里面，存钱的财主是无知的财主。好，我说这话意思只是又再提一下，各位，各个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都有它的优点，都有它的缺点。没有一个个人或团体的民族国家不在神的一般恩典之下，所以让我们不要有什么种族歧视或民族优越感。但是有些地方有优点有缺点，所有的优缺点都不能叫我们得救，只有主的恩典，而所有的优缺点也可以在主的恩典下被对付炼净得更好。好，所以拉丁民族不一定不好，我们中华民族的忧患意识不一定好。各位，多享受一点生活并不是坏事，包括在教会的牧会，包括在教导你的儿女，带领你的儿女，起码就这个比喻来讲，是叫我们比较要放心的。因为其实讲得很简单，这个世界不在你的手里。你说那么多魔鬼，对，你看到很多魔鬼也是不错，但你要看到后面有上帝。你没有看到上帝的慈爱，他坐在高高的宝座上统管万有吗？对，在他的众子里面居然还有一个撒旦，这是约伯记第一章第二章出现的情形。但是我们神的威严和荣耀从来不因此减少。所以我不知道我能不能给各位一个观念，神的国一定得胜，我们在他这个国度里怎么得胜，我们可以讲出很多神学的道理。不过一个很好的明白这个道理的方式就是，黑夜睡觉白日起来，那人却不知道怎样。有些诗歌是这样讲的，我真不知道神的恩典为什么临到我，我真不知道神的恩典为什么临到我家，我真不知道我这如此的罪人为什么一再蒙神赦免。这些事不是鼓励各位作恶的，这些事是鼓励各位从创世纪就开始讲，一直到启示录都讲的一个观念。这是十诫里面很重要一个律法，但也是一个很美好的福音，就是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神安息的重点就在于神把一切的事做好了。安息，安息日，守安息，都是让我们知道上帝创造的完美以及上帝拯救的完全。当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家被救出来之后，他们也是进入安息，他们要在安息中有安息。希伯来书说他们就要有信心，他希伯来书作者特别用安息来等于救恩，来等于流奶与蜜之地。他们因为不信，所以不能进入安息。愿我们不因为魔鬼的嚣张，不因为我们人的罪恶，不因为教会的败坏，我们就失去了主给我们的安息，也就是主给我们的救恩。 我绝对不是说，就如同耶稣绝对不是讲说我们不要工作，但是讲了那么多要警醒工作的同时，他也讲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黑夜睡觉，白日起来，不管是指人或者种子。我们最奇妙的神迹是我们的死亡是带来复活的盼望和更美好的新生。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渐渐发芽渐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这人不可能是耶稣了，耶稣一定知道，但是这人非常可能是我们所有的基督徒的父母、基督徒的老师、基督徒的牧者。你今天说为什么这些弟兄姐妹成长了，不知道。哎，就神自然很奇妙，这是好的。然后下面讲的更奇怪了，改革中的人会很稀奇，有这句话，第二十八节，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自然这个字，不是好字，起码在改革中里，因为自然里有人的自主的那个成分，好像不好。自然这个字好像在圣经里另外一次出现，就是那个门自动开了。我们不喜欢这个字，因为我们不相信有什么自动自然，我们相信万事万物都在上帝的手里。但是圣经既有讲地出五谷是出于自然，它就必定也是告诉我们，即使在罪恶的世界，即使在上帝咒诅的世界，我们必须汗流满面才能糊口，我们仍然相信神的恩典，不管是一般恩典或特殊恩典，都一定临到他的儿女。你看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一般来讲不是出于自然，有荆棘会挤它，有鸟会吃它，这都是自然的东西，有太阳会晒它，我们需要耕耘，我们需要人工，我们需要除草，我们需要施肥才能长。但是在这里耶稣好像违反我们一切的常识和神学，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先发苗后长穗，在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你看他好乐观呐！你们每一个教会都会先发苗再长穗，后来结满了饱，结成了饱满的籽粒。我是在你们教会不久，只要跟你们教会任何一个人交通一下，一定都会说我们教会结满了苦毒的籽粒。每个教会都是这样，我也是。但是各位，神的话胜过我们一切的经验，你要有这样的信心。我不是给各位盲目的乐观，我只是要把圣经的话告诉各位，神的旨意一定会成全。耶稣对彼得讲，神的国阴间的权势是不能胜过的，死亡的权势是不能胜过的。各位，对灵恩派的弟兄姐妹，我一个觉得他们有偏差的地方，就是看鬼过于看神，常常是哦你身上有鬼，常常是要你吐，把那鬼吐出来，常常就是鬼里鬼气的。有鬼应该是真的，圣经上有讲，但是我们不必太去了解鬼，让我们多了解神，让我们多认识神的全能和伟大，神的国度的美好。而且他这里最后是谷会成熟了，用镰刀去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而且这样的经文，各位不要只想到是将来，始终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是现在可以经历到的，是现在经历到，不让我们自满而让我们感恩，不让我们自满而让我们更加寻求神。然后耶稣继续讲神的国，他要怎么比喻，用什么来表明？他说好像一粒芥菜种种在地里的时候，虽然把地上的百种都小，但种上以后就长起来，比各样的菜都大，又长出大枝来，甚至天上的飞鸟可以宿在它的荫下。有人说这是一个负面的，神的国不应该这样讲。 这样长。不过从圣经的经文来看，跟上下来讲，就是各位，我们可以说一件事，你要为神的国劳苦可以，你为神的国打拼可以，你为神的国辛劳可以，为他迫切祷告流泪辛苦都可以，都应当。但总的来讲，你是在这个国度里面享受的，你是在这个国度里安息的。这个国度的君王不是你，是上帝，而上帝的管理统治是得胜的。所以耶稣和他的门徒，不只是那十二个门徒，不只是初代教会，也包括我们，也包括我们现在过去将来曾经在教会受过许多伤害，我们有过很多分裂，我们有的时候真是不想再到教会来的。不管是从牧师到会友弟兄姐妹，我勉励各位，神爱我们，爱我们到底，不只是爱我们一个一个的人，他的国度不会失败。但以理书讲到世界的国度好像一个巨大的像金头银胸铜腹铁腿还有泥足，这个巨大的像会被一个非人手凿出来石头扎得粉碎，那个石头会变成一座大山。圣经上讲，但以理书讲到说，那个石头的兴起是世上列国正在进展的时候，神的国已经在我们当中，神的国已经在进展，他的国度已经在 marching on， 我们就在其中。我们很差劲，我们很失败，但是神不差劲，神不失败，我们一定会得胜，我们一定在他里面会得胜。让我们要有这样的乐观，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不是对人有信心，是对主的话有信心。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下面耶稣做的事就替他们洗脚。那个洗脚一般人想到的意义只是耶稣爱他们，可是耶稣讲的话不只是好像很温柔，像仆人一样，甚至不只是他说的要彼此服侍。耶稣在洗脚的时候说了一句话，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关了。那个洗脚也表示是耶稣的拯救，使我们圣洁，使我们良善。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很多事叫我们悲观的时候，当我们看到家庭很多事叫我们灰心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教会也让我们遗憾难过的时候，我们求神帮助，不要灰心。罗马书十一章第一节，保罗在讲上帝恩典的时候，在讲因信称义的时候，在讲预定论的时候，在讲神奇妙作为的时候，他一直都会要碰到一个问题，神爱世间的人，爱他们到底。神的救恩不建立在人的功德人的作为上，完全在基督耶稣上，这是稳妥的。神爱我们，爱我们到底。但是保罗要回答一个问题，神如果爱他的儿女，爱他所拣选的，神真的爱他们到底吗？保罗在讲完罗马书第八章包括预定论包括救恩次序以后，他必须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他曾经拣选过以色列人，而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在那个之前，在旷野的时候，在大卫的时候，在扫罗的时候，在王国的时候，在耶稣的时候，好像犹太人是被弃绝了。在今天我们也觉得基本上犹太人是被弃绝了，他们都不信主，而且看起来他们是越来越不信主。保罗需要回答这个问题，犹太人有没有被弃绝？犹太人有没有因为自己顽梗过度终于被神弃绝了？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讲到说，以色列人把上帝气得不得了，以赛亚说，没有寻找我的 我整天伸手招呼那被你顶嘴的百姓。神有没有弃绝他的百姓？对我们教会来讲，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如果神终于有一天弃绝了他的百姓，神有一天可能也会弃绝我们。我们感谢主，罗马书十一章第一节，保罗回答，我且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断乎没有，因为我也是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属便雅悯支派的。神并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然后他举了一个例子，在这种例子实在太多了，这种例子在以色列历史上，以色列人惹上帝的愤怒，惹神仆人的愤怒，以色列神的教会败坏，这例子太多了。就如同今天我们华人教会要举华人教会的种种弊端，如果有人要写一本神学教科书，教会毛病一千种，只要在一个华人教会里就可以写到900多种。我们承认，我们实在求主赦免我们这么多优秀的人，但是我们在属灵的事上常常真的很幼稚。但是再大的、再多的、再多的负面的，我们总的是正面的。他举了一个例子，不是在旷野的例子。他说，你们岂不晓得经上论到以利亚是怎么说的，他在神面前怎样控告以色列人。各位，是神的先知在控告神的百姓，并不是神的先知在控告巴利，并不是我们在控告撒旦，并不是我们在控告魔鬼，是神的先知在控告神的仆人。这一点我们今天华人教会还可能更精彩，神的先知在控告神的仆人，神的仆人也在控告神的先知，牧师在祷告中控告会众，会众在祷告中控告牧师，太多了。各位，这并不好笑，这是很头痛，这是很心痛的。主啊，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拆了你的祭坛，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我们当中有人有以利亚情节吗？有以利亚情节就是只剩下我一个人。我们当中有姐妹在家里说，全家就是我一个人在撑着吗？我们当中有弟兄说，这个家都在我做，你们都到哪去了？这句话有点 familiar 吗？各位，很多人有以利亚情节，只剩下我一个，连你上帝都不好好做。我们感谢主，主总有留下来的余数。但是我们今天不仅是要讲到留下来的余数，我们要相信神能把属他的枝子接上去，神能把他的教会建立在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会胜过他。神勉励他的教会，勉励我们这里每一个弟兄姐妹。约翰福音14章第1节，你们心里不要忧愁。各位，我们为教会哭泣是常有的，应当是这样的。我们为自己哭泣是常有的，应当是这样的。但是一夜虽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我们是欢喜的，黑夜睡觉，白昼起来，那谷子就生长。在我们不知道怎么回事的时候，神在喂养，神在预备他的教会。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各位，我知道你们看这段经文一定是想耶稣到天上帮我预备一个豪宅。当然我们有的时候也有一个疑问，耶稣的工程效率好像不大好，2000多年盖一个我的房子怎么还没盖好？我们中国盖一个高速路是3天就盖好了。各位，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 不要把它想成耶稣在天上为我们盖房子，因为耶稣要盖早就盖好了。我父的家里从来不是只指着天堂，神的家新约旧约从来都是指着教会。耶稣去到天上，耶稣去到父那里，其实只是在指一件事情，主在跟我们同工。是这句话没有得罪上帝，因为哥林多前书保罗说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主在与我们同工，主在扶助我们，帮我们预备教会。我们教主日学，我们从小到老的一切服事都是主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我们感谢主，主不会撇弃我们做孤儿，主会把他的丰富的恩典给我们。我们要相信主对我们的爱，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父爱耶稣的爱就是耶稣爱我们的爱，爱我们到永远。我们的主不是叫我们悲观绝望的，当耶稣向天父祷告，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各位学习一下哈拿吧。哈拿一方面很伤心，他一直没有孩子，他的先生娶了一个妾，妾不是一个好人，但是却生了孩子，而且那个妾会伤他，伤他最厉害的就在神的殿里。哈拿很伤心，他最被伤害的殿，最被伤害的地方，就是他最喜悦的地方。他最喜悦到耶和华的殿中敬拜上帝，但他在耶和华的殿中也最被皮尼拿伤害。我能想象那伤害的话，譬如说皮尼拿可能祷告，哦主啊，你真是公平的上帝，你对那真正敬畏你的人何等善良，我是真正敬畏你的，你就让我生了这么多孩子，那种假敬虔的人你就让他子宫封起来生不出来，哈利路亚，赞美主。你看在圣殿里的祷告，那个很多人祷告，像那法利赛人不是也会用祷告来伤人吗？各位，这些我们很难过的说，教会里可能都发生过，我们也做过这样的事。哈拿最喜欢去圣殿，他真是很爱主，但他在圣殿里也受到最多伤害。如果我们也有这样情形，感谢主，求主让我们不被伤害，继续起来。哈拿就在殿里继续祷告，他愁苦，他的祷告使他受到二度伤害，因为他天天祷告，他在圣殿里一直祷告，他没有讲出话来，他就一直流泪。那个牧师，那个老牧师，对不起啊，那个老以利，可能他自己也不知道什么叫祷告了，所以当他看到一个妇人在那里嘴动不出声音又流眼泪，他就说你怎么喝醉酒了。哇，各位，你到教会祷告被人家说你在教会狂热喝酒，这二度伤害，你一定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受了重大伤害再也不来了嘛。我感谢主，哈拿没有受重大伤害，他就是一个很聪明很坦荡的人，当祭司误解他了，你怎么在那里喝酒，他做的是最敬虔的事，人家说他在喝酒，他说不是的，我没有喝酒，我只是太愁苦了，我在向上帝祷告。然后那个祭司也没有说哎呦姐妹对不起我错过你，他没有说对不起，他没有说我误会了，他是很多男人说不出对不起的话，没有关系，姐妹就原谅嘛。他没有说对不起，说啊愿耶和华成全，就这一句话，圣经讲哈拿就不再带着愁容去吃饭了，他就把他愁容消除了。各位，拿去你的愁容，拿去你心中的愁容，我知道我自己也不容拿去，但是愿神的话安慰我们，即便是祭司以利说出的敷衍的话，愿神的话安慰我们。神没有叫我们离开世界，教会不能离开世界，神 用真理的道让我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愿我们这些做主门徒的常跟主在一起，常跟主的话在一起，常越跟你在一起有越大对你的敬畏，越跟你在一起的喜悦使我们越敬畏你，使我们越乐意传扬福音，越乐意跟你祷告。主啊，甚至在患难中，在艰难误会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会生忍耐的，忍耐会生老练的，老练是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求主成全你的旨意，你必定成全你的旨意，我们因此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奉主的名祷告，阿门。